科技越发达，人心越迷失，物质越文明，道德越堕落。究竟如何才能挽救世道人心呢？请听吉福消灾的道理，太上感应篇的故事。太上老君讲完了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之后，接着他又讲了其过大小有数百事，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。这个话的意思就是，这些大的小的罪过恶业的事情有几百种之多，凡是想求长生的人，必须先要避免这些罪过恶业呀。这时太上教人先从避免放过做起，这里所讲的几百件，就是篇中所列举的从非意而动到死意极之的所有过恶。前面说的夺寿，是叫人知道有所警惕，现在又说长生，是叫人知道有所心目，勇于改过行善。虽然是小小的过失，也不敢犯，就必定会得到长生的善报了。尤其是学道的人，都是以积善培养自己的道德为根本的行持，在儒家来讲称为四端百恨，在佛门则称为是六度忘恨，在道家来说就是三千功八百恨。这些都是积善避恶的说法。然而想要积善改过，则莫先于体会至高的妙道。若是想要体会至高无上的妙道，则莫若明夫本心，因为心是道的本体，而道则是心的作用。人若是能够察心观性，则圆明之体自然现前，无为之用自然成就，不需假借任何功夫就能够顿超彼岸。这若不是修到了心境朗然、神珠阔彻的功夫，又怎么能够使得诸想顿离、纤毫都不被染着，而心源自在、决定无声呢？所以啊，明心体道的修行人不会以身体而牵累其本性，不会因为外面的境界 而乱了自己的真心。能够在随机应物的当中，自然就会存有不生不灭的道理。这就是所谓的无上至真的妙。
朝袁了凡先生的家庭四训中啊，有详细的论述改过的方法，相当的精辟。要是想更进一步了解效法了凡的人，您可以参阅研读净空老法师演述的《了凡四训讲记》，又名《改造命运，心想事成》，或是观赏了凡四训的电影版。您也可以观赏即将出版的电视连续剧《了凡四训》。
太上老君讲，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。他意思就是说，凡事要做一件事，先要想一想，合不合道理。合道理的，就前进去做；不合道理的，就退避不做。这一节一直到当立三百善，则是太上列举行善招福的大纲。先叫人众善奉行，既可以招来福报。道就好像是大路一样，顺着天理呢，它就可以合人心，坦平正直即是道。而逆天理，违背人心，则经济险阻，那就不是道。本篇中，从不履邪径，一直到与人不追悔，这都是道，也就是行善。从非义而动，到杀龟打蛇，那都是非道。也就是作恶，而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的这两个则字，那是最最重要的。因为是非的分辨只是在当念之际，而进退则必须要即时的决定。在这个紧要的关键处，一定要下斩钉截铁的手段，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犹豫不决的心念呢。如果你的念头一转，那就会再堕入到魔关。所以呀，必须要时时的醒察，事事都要谨慎小心。比如说，家里人不顺自己的意思，会生烦恼吗？过着安居保暖的生活，会生淫欲之心吗？家中的收入不多，会想法子去赚钱吗？一同修行的伴侣离开了，会生昏沉退堕吗？诸如此类，都足以退失道心而入于非理的境界，所以不可以轻忽啊。而此处所谓的道，也就是中庸上面所讲的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的道。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或者是说话 或是沉默，或动，或静，都无处不是道啊。只要真正的深入的了解其中的道理，行起来就会十分的勇猛精进了。古德说得好啊，大道不离目前，要且目前难睹，欲识大道真体，不离声色言语。道德经也说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。内观经说呢，知道易，信道难，信道易，行道难。华严经说呢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断除以往出爱河，开示涅槃无上道。因为道的本体，人人本来就具足了，虽然是沉溺在万种的物欲之中，若是肯回头反省，那么其中的是非自然就丝毫的也隐瞒不住啊。这就是所谓的天理不息的本体，如果能够扩大它而使它充满，那么纵然经过了一万劫一千生，也不会堕落了。所以啊，人若是能够知行合一，就是超凡入圣也是不难了。这是真话。
从前有一位农夫曾经被老虎咬伤过。有人谈起老虎伤人的事情啊，大家听了都感到非常的震惊，唯独这位农夫的脸色大变，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。老虎会伤人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，然而呢，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听到了老虎伤人，所以只是一惊而已。而这位农夫，因为他亲身受到了被老虎咬伤过的痛苦，所以才会脸色大变，心有余悸呀。
我们根据这个故事就可以知道，就是人对于逆天理服人心，荆棘险峻，所谓非道的事情，为什么还会去做呢？原因就是他不曾真正的知道体验过。假若他真正的知道体验过，那他绝不会去做非道的事情了。
后汉的大儒管宁，他呀曾经和华歆一起锄地耕种。有一次管宁锄到了一块黄金，他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而华歆呢却打起了黄金，把他丢到了一边去了。当时啊正逢乱世，管宁呢就避乱到了辽东居住了。辽东的公孙度对管宁非常的礼遇，管宁呢没有接受，就住到了山上。当时啊有很多人跟着管宁上山，有一次邻居的牛踏坏了管宁的田，管宁就把这只牛牵到了荒野外看牧。 牛的主人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感到非常的惭愧，并向管宁道歉。渐渐的呀，管宁住的地方人越来越多，于是管宁就开始讲学，教化当地的人明礼义、知廉耻。如果不是来求学的人呢，管宁就不跟他见面。管宁的教化不久就风行了整个的辽东，老百姓呢也都受到了管宁崇高道德的影响而移风易俗了。管宁啊，每次和公孙度见面，只是谈有关道德方面的事情，绝口不谈世间的俗事。公孙度呢？觉得管宁十分的贤能，就一直待在辽东37年。后来呢，管宁奉到了朝廷的命令，乘船过海返回京城。这个时候啊，海上的风浪突然大作，船都快要翻了，船夫们都呼天忏罪。希望老天能够救命。这时候呢，管宁正襟危坐，说道："我管宁一生当中，曾经有过一次早晨没戴帽子，3次太晚起床，1次上厕所没戴帽子。我一生所犯的过失，必定就只是这些了。"这个时候，与管宁同行的其他船只都沉没了，只有管宁坐的船没沉。到了京师，朝廷要授给管宁大中大夫的官职，管宁呢却没有接受。华歆则要把自己太尉的官位让给管宁坐，管宁却也是同样向华歆恳辞了。管宁活到了84岁才去世，他生前所坐的木榻与膝盖接触的地方啊，都已经穿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管宁已经有50年未曾击鼓而作了。管宁的亲戚和邻居们呐，因为穷困而家中缺米，管宁就必定会分自己的米去救济他们。当管宁遇到了为人子女的人，必定跟他们说孝的道理；要是遇到了为人弟子的人，必定跟他们说悌的道理。那遇到了为人臣子的，必定跟他们说忠的道理。所以，管宁的容貌不但恭敬，而且言语柔顺，他能够因地制宜的导人向善，所以呢，能够感化无数的人呐。
太上老君讲，不履邪径，不欺暗室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凡是不正经的地方，例如赌场、妓院、舞厅、电子游戏厅等等不良场所，都要视为邪径，决定退避不去。哪怕就是在阴暗的房间，别人所看不到、 听不到的场所，也就是善恶分别的界限，都能够正心诚意，丝毫都不愿意欺骗人。这两句话是从避过中抽出来最紧要的来劝诫人的话，也就是做善人的开始。不履邪径，意思就是从心源上打点的堂堂正正，虽然是一丝毫的邪路，做关系的甚是微小，但是到了此处也是断然的不走。那么在大的地方也就可以知道了。不期暗室，就是从心源上打扫的光光明明，虽然是在房子里面最隐秘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，也是断然的不肯苟且行事。那么明显的地方你也就可以知道了，能够如此然后积功累德，做种种的善事，就可以一以贯之了。要知道啊，福以酬德，若是稍微有些求福的心，就是邪径啊。所以应当为子孙造福，而不应该为子孙求福。而谨守家规，崇尚简朴，训耕读书，广积阴德，这些就是为子孙造福啊。而扩大田宅，缔结姻缘，征十一，卖功名，这些呢就是替子孙求福。要知道造福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恬淡，但是能够使子孙长远，而求福呢表面上虽然很热闹，却是使子孙的福报缩短了。而名以宾实，意思就是说名实要相符，若是稍微有些想求世名之心，也就是沽名钓誉打知名度的心，这就是邪径啊。所以啊，应当为此生惜名，不应当为此生世名。如果能够勤习诗书，崇尚气节，谨慎取语，注重威仪，这就是惜名啊。而竞相标榜，力邀权贵，这就是世名。所以惜名的人显得宁静而吉祥，而世名的人就显得躁进而笨拙了。下面啊，我们讲一个小故事。明朝有一位杨主，他是江苏吴县人，当官做到了尚书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做梦，梦到自己在一个园林之中游览，顺手呢，他就摘下了树上的两颗李子来吃。醒了之后啊，自己就痛责自己说，这是因为我平时对于义和利认识不够清楚的缘故，才会做梦梦到了偷吃人家园子里的李子啊。为了此事，杨主惩罚自己几天都不吃饭了。
从前呢，有一位8岁的沙门叫妙严。虽然他年纪很小，但是他已经证得了阿罗汉的神通。有一次啊，他飞行进入了王宫，王后呢想要抱他，妙严就跟王后说：“不可以抱我，王后不应该靠近出家人的身体。”王后却说：“你和我的小儿子一样小，让我抱抱你，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”妙严回答说：“现在我们就可以感情来做比喻，就像王后刚才所讲的，但是感情往往都是从微小而起，就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。又比如滴水穿石，涓滴之水能够贯穿泰山一般高的石头啊。所以凡是事情都是由渐渐的开始，从小慢慢的增多，从小渐渐的变成大。所以有智慧的人都会远离避开嫌疑的，这就是所谓的防微杜渐呐。您说呢？”
下面我们再讲一个故事。汉朝的杨震为东莱太守，有一次路过辖内的属县，而县令王密呢，是他所推举的人才。到了这天晚上，王密为了感恩，就带着黄金来拜访杨震。王密说啊，黑暗之中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。杨震说：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可以说是没有人知道呢？”王密听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惭愧。后来杨震的官升到了三公，而这四知日后成为杨氏的家训堂规。
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何成是位医术高明的医生，他呀有位姓孙的病人，病了很久都没有好，于是呢便请到了何成到家里看病，并且看了好几次。他的妻子就跟何成秘密地说：“我的丈夫病了很久，家中的财物也快要典当光了，我愿意用身体来偿还所欠的药钱。”何成听了之后就严肃地对他说：“孙夫人为何要说这种话呢？但请你安心，不要忧虑，我一定会尽力地治好孙先生的病的。如果我趁这个机会侮辱了你，这样不但使我永远沦为了小人，夫人您呢，也因此而失去了伟大的节操啊。纵然我们能够避免旁人的责备，但是要知道，上天的谴责却是难逃的呀。”后来呢，何成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自己到了一个很大的官署，有一位天神对他说：“何成，你行医救人有功德，而且能够在别人艰难危急的时候不乱人家的妇女，上帝因此而赐你一个官职和50000贯的钱。” 何成做了这个梦，没有多久，东宫太子就生了病，到处在求访高明的医生。结果呢，就找到了何成。何成仅仅开了一贴的药，太子的病就全好了。因此啊，太子就赏赐了何成一个官位和50000贯的钱。这个情景居然跟何成梦中所梦到的情景一模一样。